于朦胧案反噬，80%的演员失业，美 MSS 出手，中共成头号敌人。
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川普获颁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
普京访问印度，印度租任俄核潜艇战斗机。
马克龙成都短裤晨跑惹意，垂户意外落水照疯传。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2月6日。朦胧案不单止让世界看到于朦胧本人的悲惨遭遇和纯真善良，亦都彻底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随着事态发展，表面上看似案件热度在下降，但网友坚定持续的发声和抵制，已切实戳中了恶人的痛处。这些累积的罪恶如今正遭到强烈的反噬。最先看于朦胧发声的是演员李廷哲，他表示如今80%的演员全年无戏可拍，去年平均收入800万，而家200万都好难，不拍戏不带货，只能靠老本维持。这些亦都引发外界讨论，那些参与凶手的艺人如果耗尽老本，未来将如何应对。此外有网友发现，此前限制的外卖备注限制已经取消，名字和照片都可以公开了，录得最多的是最新影片，并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出来。事件令很多人迅速累积经验，学到法律、心理学、哲学和剪辑写作等技能。不少人认为那些凶嫌艺人低调甚至不敢露面，亦都显示出发声确实产生了作用。另外网友挖出于朦胧生前被凶犯用电子脚镣控制的图片，做实着大鞋和穿长裤是为了掩盖电子脚镣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根据资料，电子脚扣一旦扣上，佩戴者就会受到全天候的 GPS 监控，行动轨迹、停留和异常活动都会被即时标记，活动范围早就被定了。越界可能触发电击，装置以防破坏材料制成，几乎无法拆除。这个可能就是于朦胧生前没办法逃跑的原因之一。继郭晋臣、陈都灵亦被传遭限制后，女星迪丽热巴的最新造型引发热议。她一改以往风格，换上黑长直造型，而面部和眼神几乎和以前不同，引发外界关注。另外香港大火是人祸这个话题持续扩大。X 账号新闻调查收到一名香港网友投稿，根据自行调查和推算，横幅苑火灾受灾约4060名住户，加上工人和访客约250人，火场中可能有2616人。火灾属5级大火，涵盖7座、31层高楼，外墙含易燃材料，警钟失效，烟囱效应令高层几乎冇逃生的时间。推算横幅苑罹难者可能在784至1308人，投稿者估计实际超过1500人。民间质疑声浪持续之际，中共驻港国安公署3号晚以强硬措辞发表谈话，强调反中乱港者虽远必诛。亲港府媒体人屈应贤12月2日在脸书指出，香港多年仲歌舞升平，政治表忠而忽视民生和官僚整治，监察机制失效，出大事是迟早的事，并引用电影《焚城》台词称，人祸有时比天灾更可怕。即将在12月7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亦都陷入低迷和不确定。建制派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曾任横幅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火灾后遭网友批评，民建联声明称如证实违法行为绝不姑息。此外近期中共内部出现异常，多名正国级高官长时间未公开露面，引发健康和权力变动猜测。国家副主席韩正在11月4日出席卡塔尔峰会后未曾露面，中共几位书记李希自11月20日后亦都没有公开活动。期间新疆党委常委陈伟俊被查，赵乐际曾被官宣患病，而蔡奇 亦都无故缺席多个重大活动和会议。即使在11月20日露面，亦都被发现面色憔悴不堪。有分析认为他们的缺席是高层内斗激烈被整治，而评论人士李林一则认为多名高官隐身最大的可能是健康问题。官方通常将领导人健康视为政权机密，但身体状况仍然可能对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有分析认为中国显然已经是巨变的前夜。近日国内冲突运动持续升级，某大陆平台现在对习近平都要指名道姓了。在海外网络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网友制作的习近平被架出会场的影片，很多中国网友普遍感觉到要出大事了，全民反共开始了。有网友表示，中共国这些所谓的审核员其实也都是普通人，他们也都有不满，他们不满也都会堆积，他们也都会躺平软抵抗。国际上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日前彭博社记者就日中联合声明向日外相发难，被礼貌回对。彭博社记者在日本记者会上向外相茂密敏充连环发问，绕来绕去的话，日本有没有将义务讲清楚？日本怎样看？经过多次发问，茂木表示听不明，最后直接礼貌回对。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是双方共同同意的，指日本没有讲清楚义务毫无道理。最震撼的是美国11月5日美国政府正式发布文件，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简称 NSS 直戳中共痛处，将中共定为头号战略对手和威胁。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的首份安全战略，明确否定美国在过去数十年对中共的错误假设。文件三大重点如下：第一，中共是头号步伐威胁，川普扭转了30多年来对中国的错误政策；第二，强化第一岛链防卫，美国将建立可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中国侵略的军力，并要求日韩增加基地支援，因为南海对全球航运至关重要；第三，防止台海冲突，将威胁台湾冲突列为优先，维持压倒性军力，阻止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以确保台湾安全和印太重心。整体而言，这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被外界视为美国对中政策全面强化的明确信号。墙内的力量很强大的，不可能被封住，各个平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怀念，坚持维持热度，随着时间一日一日流逝，网友对于朦胧的思念是逐渐加深。有些人因为过度伤心头发都白了，有些人甚至想随他而去。这样的力量令我们相信天一定会光。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18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
礼拜五，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及墨西哥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华府金乃迪中心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川普本人意外成为了活动的焦点，足联主席代表全球球迷向他颁发了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虽然今年总统川普和诺贝尔和平奖无缘，但是由于他在推动缓和全球多地紧张冲突方面的努力，星期五他获得了国际足协颁发的首届和平奖。 5号中午，川普总统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同墨西哥总统恩鲍姆共同出席了在金乃迪中心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美加墨三国明年将共同主办这项足球赛事。当日活动入面，国际足协主席恩凡蒂诺表示，川普因为在全球促进和平和团结而当之无愧获得和平奖。川普就幽默地和自己挂上奖牌。恩凡蒂诺还安排了美加墨三国领导人上台以游戏节目方式抽签。随后的正式抽签入面，参加明年世界杯的48支球队被分成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名单揭晓。美加墨三国球队将分别为 ABD 小组的种子球队参赛，全部比赛将在明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共有16个主办城市将进行创纪录的104场比赛，其中美国有11个城市。川普总统已经将这次世界杯视为他政府的重大优先事项，他在白宫宣布一项计划，提供明年世界杯的购票人在美国大使馆签证面谈的优先权。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艾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最近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表示，印度将支付约20亿美元租赁一艘俄罗斯核动力潜艇。据了解，由于价格问题，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但目前双方已经同意就这笔交易达成一致，租期是10年。礼拜四，印度政府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项合同是在2019年的3月签署的，但因为交付时间被推迟，目前这项潜艇计划会在2028年抵达。按照租赁协议，这艘俄罗斯潜艇不可以用于实际军事作战，而是用于训练印度海军人员，帮助印度积累核潜艇操作经验，同时为它的自主建造潜艇做准备。而这艘潜艇将在印度海军服役10年。12月4号，普京抵达印度，这个是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他首次访问印度。在会晤中，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强调两国之间的能源和防务合作。在普京抵达印度访问之前，印度海军参谋长特里帕蒂在本周和记者说，预计这艘攻击型潜艇的服役将会很快进行，而这艘潜艇将比印度海军舰队中已有的两艘潜艇还要大。近几个月来，莫迪一直都在努力加强和俄罗斯、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商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之后，莫迪曾经明确表示要维护印度的战略自主权。目前，莫迪政府正谈判一项贸易协议，以降低这些关税。这些关税是川普总统为了施压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从而寻求对普京施加影响力，以结束乌克兰冲突的一部分。另外，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从2012年至2021年，印度曾租赁过一艘俄罗斯971型尼尔帕核潜艇，并将它命名为查克拉。潜艇同样是用于训练和操作经验积累。普京这次出访由包括俄罗斯防长别洛索夫在内的代表团陪同。据了解，双方可能会讨论一项长期搁置的战斗机交易。莫斯科还可能向新德里提议联合生产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国防合作仍然是印俄关系的核心，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目前，印度已经收到了2018年订购的5台战斗机中的3台。但其余几台的交付因为受到西方制裁及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供应链问题而被推迟。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正展开第四次的访问中国行程，期间着短裤在成都晨跑的场面引发网络热烈讨论。12月5号，马克龙身穿短裤现身成都高新区锦城湖公园进行冬季晨跑，画面在微博上疯传， 只见他被多名随行人员簇拥，一路对行人挥手致意。而在当日，根据天气预报，成都清晨最低温度只有2度，不少网民惊叫，现在是在过夏天。尴尬的是，还有当地人拍到一名睡户疑似在湖边落水，引来微博网友调侃：春光水暖鸭先知，难道是想冬泳？马克龙在4号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正式会晤后，当晚即飞抵成都。值得留意的是，习近平亦随后南下，5号在四川刀光县和马克龙进行非正式会谈，并一同参观了当地的大熊猫保育基地。此举被外界形容为习近平罕见的高规格陪同安排。这次访问亦涌现多个网络名场面。访问期间，马克龙更加被拍摄到冲过数米外的保安人员，被众多前来迎接他的四川大学生簇拥握手。这个情景在网上迅速传播。由于法国国内右翼声浪提高，马克龙的支持率仅剩低 11%， 在9月一度下跌到 6% 的低点。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评论，马克龙只有在中国才可以享受当总统的特殊待遇。在北京，习近平陪他检阅三军仪仗队，接着又安排他去偏远的四川大学访问。现场围观的学生在统一指挥下表现得极其卖力，将马克龙围得水泄不通，令这个在法国不受欢迎的政客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他认为这个是中共取悦、收买、控制马克龙这样的政客的手段，亦都是中日关系高度紧张之时，中共外交政策向欧洲倾斜的重要举措。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